昨天呢，跟一个基督徒朋友分享，就是人死的时候应该什么样。现在呢，我就来讲一下这个问题。先是我要读圣经里边几个圣经里边描述的人死的时候的状态，然后呢，我再分享一下我看到别人老年人死的时候他们的状态，然后呢，我再总结一下应该死的时候是什么状态，神他怎么样。为我们所设想的完美的那个死，完美的结局，究竟是什么样的？我的是说的是肉身的完美的结局，我不是指永生那个完美结局。这里分享重点是在于肉身的那个结局，神他希望的是什么样的？第一个呢是这个摩西，神的仆人摩西，他死时候的状况，这个在。申命记第34章，摩西从摩押平原登尼波山，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毗斯加山山顶。耶和华把基列全地，直到但、拿弗他利全地、以法莲、马拿西的地、犹大全地，直到西海南地和棕树城耶利哥的平原，直到索尔，都指给他看。耶和华对他说：“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。”以撒、雅各起誓应许之地，说：“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，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。”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，死在摩押地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，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押地伯皮尔对面的谷中，只是直到今日，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。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，眼目没有昏花，精神没有衰败。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为摩西哀哭了30日，为摩西居丧的日子就满了。看，摩西他是神仆人，他跟神面对面像朋友一样的说话。他死的时候是什么样？神亲自把他埋葬了。他眼睛没有昏花。精神没有衰败，这是神希望他的仆人死的时候的样子。下一个还是来自圣经创世纪49章29节，雅各的死和安葬。他又嘱咐他们说：“我将要归到我列祖那里，你们要将我葬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，与我祖父住在一处。”就是在迦南地麦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，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。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，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。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。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原是向赫人买的。雅各嘱咐众子已毕，就把脚收在床上，弃绝而死，归他列祖那里去了。看雅各，他给他们的儿子，就是遗嘱，很清醒的头脑，和他的儿子们说完他的遗嘱以后，把腿收到床上就死了。他们不需要老年痴呆，他们的脑子是清醒的，神也知道给他们启示。这里虽然没有讲细节，雅各知道自己要死了，所以他提前给他们儿子们说好。说好完之后，他马上就死了，不需要经历痛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雅各是跟随神的人。下边一个是个反面的例子，也就是说神，对一个没有完成他的，在神在他身上的旨意，没有和神。足够合神心意的这个人，他的结局，他的死是怎么样？这是在那个《撒母耳记上》第四章第14节吧。那个弟兄姐妹，那个可以去读那个细节前后故事。那个朋友们也可以自己看，只是他太久，我想不想占太多时间。就从14节开始，以利听见呼喊的声音，就问说：“这喧嚷是什么缘故呢？”那人急忙来报信给以利。那时以利98岁了，眼目发直，不能看见。 那人对以利说：“我是从镇上来的，今日我从镇上逃回。”以利说：“我儿，事情怎么样呢？”报信的回答说：“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，民中被杀的甚多。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、菲尼哈也都死了，并且神的约柜被掳去。”他一提神的约柜，以利就从他的位置上，往后跌倒，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，因为他年纪老迈，身体沉重。以利做以色列的40年。以利的儿妇菲尼哈的妻怀孕将到产期，她听见神的约柜被掳去，公公和丈夫都死了，就猛然疼痛，屈身生产。将要死的时候，旁边站着的妇人对她说：“不要怕，你生了男孩子了。”她却不回答，也不放在心上。她给孩子起名叫以加伯，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。这是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，又因她公公和丈夫都死了。她又说荣耀离开以色列，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了。这个就是约，这个以利呢，他是祭司，本来是应该好好侍奉神，又教导他的两个儿子好好侍奉神的，可是他的两个儿子不好好的跟随神，竟犯罪。以利呢，没有用自己的权柄把他们那些两个儿子，把他两个儿子祭司的权柄挪去，他可以撤销他们祭司的职分，归给那个敬虔的人，但他没有。这是我这样理解的，他没有禁止他的儿子犯罪，结果他们一家就造成了死的这么一个悲惨的结局。你看他和他两个儿子同一天死了，他死了，他儿媳妇也死了，都同一天。这个就是说，整个人的一生，他这个他的从出生到他的死，一直到审判，这些都是跟神息息相关的，都在神他的怎么样呢？观察，他的观察也好，他的神的介入，我们都在神的管理之中，是吗？神最后都有一个审判，有的时候审判是在今生里面出现，有的时候审判是在死的时候出现，但最后所有的人都必须面对那个最终的审判，那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。一个跟随神的人，他的一生的道路应该是什么样呢？你这个圣经没有就这个问题直接给出答案，但你看这个跟随神的，好好跟随神的人，和没有，和前面认识神后来没有好好跟随神的人，这个结局都给我们写在这里了，是吗？其他那些人没有认识神的人的结局，那也有一些记载，但那个不是重点，神所关心的是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。神人最终的结局，人要死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样呢？你想一下，有很多的例子，摩西这个例子已经给我们了。你看一下圣经最后一本书里边第十九章，就是启示录第十九章，他就写了我们是神的心腹。那心腹什么时候最漂亮呢？那就是出嫁的时候最漂亮。这不用多解释，你参加过婚礼的人，预备婚礼的人都知道的。那什么时候是我们出嫁的时候呢？那就是有两点。那第一点是，如果我们活着的时候出嫁，就是神到空中与我们相遇的时候，我们就从地上被提，就嗖一下上到天上了，这是一种状况。还有一种状况是什么时候预备好出嫁？那就是我们死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死的时候见到神，那个时候就是相当于我们出嫁了。那是不是每个人都见得了呢？不是的，只有极少数人。为什么？只有预备好的那个人他才能见到神，他成了新娘。预备不好的那个人怎么样？被丢弃了，到地狱里去了。所以人他到了那个见到神的时候是最漂亮的时候。那是我们外表漂亮吗？都不是，是内心漂亮。什么是内心漂亮？那就是你爱神，爱他胜过一切。你到死的时候所盼望的那一件事是什么呢？那就是需要见他了，向他交账了，他所让你做的事情你都做了，他所托付你的你做了，他希望你成为的那个人你成为了，他希望你遵守的律法你遵守了，这就是你最漂亮的时候。 所以这一个人他在死的时候怎么样，他应该里边充满了喜乐和盼望，因为他知道他要到天上那个永远的安息，永远的家乡，与主永远同在了。所以一个真实的死的人，他不是没有盼望的人，一个真实的死的人，一个真实的在主里边死的人，他是一个充满了喜乐，里边满有确认的人，他的一生都是为了预备这一件事。你一个新娘为了出嫁，难道她在这个预备她的化妆这些时候，她难道不是盼望那个幸福的日子到来吗？那样如果不是的话，那她这个新娘就是不是一个真新娘。所以我在养老院看到好多的人，他们死的时候都极其孤独和凄惨。他们原因是什么呢？他们没有，他们的一生，他已经没有了人生的意义。他不知道他这一生活着是为了去找神的。他也搁在这一生之中跟神没有交流，跟他没有个人的关系。如果你这样的话，你到那个时候你就觉得我一切都失去了，我就是孤家寡人，什么都没有。不但是孤家寡人，而且连自己所有的一切也都没有了。原因就在于这里，他们都那么孤独的原因，就是因为神给我们一生的时间是为了找神的，而他们没有找，他们也没有和神建立一个爱的关系。神他比人还要真实，只是说我们不知道他在哪里，我们没有用我们神给我们一生的时间去寻找他。所以呢，养老院的人他就是那样的孤独的死去了。真正认识神的人却不是这样的，不应该孤独的死去，而是充满喜乐和盼望的死去。我们周围的一切，一切的人，一切的东西都消失了，但是我们却得到的是全世界的主宰，全宇宙的主宰耶稣，超越了所有世界上一切的人，一切的东西。这样的人他死的时候一点都不会孤独。而且神在圣经里都告诉我们的例子了，看摩西是神所特别喜悦的仆人，他死的时候是什么样，神都亲自把他埋葬了，告诉他你要死了。他们当然有人可能疑问，为什么他神没让他过那个约旦河，看见应许之地呢？那是有原因的，这个和他的死的这个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件事，你可以去读圣经。还有一个人呢，就是以利亚。以利亚他都没有经过死，他直接就被提到天上了，与主同在了。这两个仆人都是神所大大使用的，并且是特别喜悦的。愿你思想你人生的结局，愿你知道如何预备，预备好去见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。不管你认他是主是神不是，但他都是主都是神，你必然要向他交账，必然要面对他的审判。到那个时候，如果我们才发现他真正是宇宙的主的话，就来不及了。愿你现在悔改，愿你现在把你的一生交给他。我也一样，我们都一样，必须把我们的时间用在他的身上，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。在我们没有见到真正的去见他的时候，我们也就是我们还在肉身里的时候，必须预备好。愿耶稣怜悯，阿们。愿耶稣祝福你。